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我们经历耶和华以勒的神在各样的事上丰盛的预备。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礼拜四我们进行的栏目是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在上个礼拜四的使命门徒中，受访嘉宾毛弟兄从自己的职场经验出发，在对工作的倦怠中往神学院进修。他写了《小老百姓神学》以及《我的人生事工》中，两本书都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和信仰生活的反思、关注以及对话。在上周的专访中，毛弟兄特别分享了《欲望经济学》这本书。他提到经济学、资本主义在塑造人类的欲望，这种的欲望也带来了许多的信徒。他同时也特别提醒教会同工，在敬拜和侍奉当中，资本主义可能渗透的危机。在今天的使命门徒中，会继续分享基督徒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出路是什么？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实践职场使命门徒，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嘉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教会青年的思考健身房 Podcast 主持人毛乐琪，谈一谈在今天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好像已经主导着我们生活各个层面的时代，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跟随耶稣在职场实践使命。
欲望经济学的作者 Daniel Bell 他说，我们受造不是做一个经纪人啊，经济是这个经济学的那个经济，而是一个敬拜的人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渴望是与上帝合一，找到真实的家，得享安息跟欢愉。然后他从这个延伸，我觉得我很喜欢他对贪婪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常说贪婪是万恶的根嘛，啊，圣经里面也这样批判贪婪。然后他说贪婪的本质就是即便足够却还想要更多啊，第201页。那我更喜欢的是他202页 的延伸，就是说他不只是从负面的消极的角度来定义贪婪，他还从一个很积极的角度，是贪婪是指财物和服务未能按照上帝赋予他们的目的流通，流通的方式未能够促进合一啊，所以好像就是说他不只是说好像我贪心想要占有，而是其实我们没有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恩赐按着上帝的赋予这些恩典恩赐的目的让它流通，而这个流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增加自我的价值，而是促进群体之间的关系的连结、交流跟合一。那我觉得这个对今天就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做一样的事情甚至用一样的方法，可是可能背后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们有些是出于焦虑，就是有业绩压力，但有一些真的是出于渴望爱，渴望这个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或者是被上帝所得着。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资源，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为了要促进他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和好合一，跟我们关系的和好跟合一。
对，我觉得那个他接下来就谈到这个所谓属天的礼物经济嘛。
对，
对，我觉得相对于在资本社会的这种好像缺乏，你在资本社会你注定就是缺乏，而且
是
你有了你还不够嘛，对不对？
是，对，
你有了车子你还要更快的，有了房子还要更大的，所以那相对于那他就要谈到所谓什么是天国的经济，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那天国的经济对他来说应该就是一种礼物，就是 我们是白白的得来，不管是救恩还是不管是我们所看到任何的物质，或是我觉得包括我们呼吸的空气，包括我们用的是干净的水，这些都是白白得来的。可是在资本社会的眼光之下，其实我们看到世界的透镜基本上就是我还缺这个我还缺那个，然后这边的 CP 值不够好，我要换一家啊，这个这个这个你这个 podcast 不行啊，这个
是
所以我们总是要找更好，一方面没有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失去了一种恩典的透进去，从这个丰盛的角度去看上帝的创造跟他的世界。对，
是啊。你觉得本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出路吗？就是我们谈了一些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我们当代，包括我们的对话当中也在反思，其实不止我们在讲的并不是一个很抽离的东西，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啊、资本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就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那这本书也谈到说，其实我们要问的问题不只是要问资本主义有没有效，因为如果作为一个推动社会经济的成长，某种程度它是有效的一个工具，但是这本书作者也要问说，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它对我们做了什么啊。所以不只是他有没有效，而是他对我们这一群人，他对人类做了什么，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子。那其实讲到这里好像就是觉得说有种无力感，就是这是这个大社会的叙事。我们即便在生在当中抗拒，但是如果你问我，问我的孩子的教育，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完全抗拒这种大叙事、欸、就是说啊，想到孩子的未来啊、想到这个我们所居住的社会的未来，好像我们都还是很容易用经济、用科技、用这些的发展来衡量或者是来设定我们追求的目标。那在这本书里面，乐琪，你觉得作者有提供我们什么样的出路？特别你刚才提到这个天国的属天的经济落地来讲，具体来讲你觉得有什么一些具体的建议跟出路吗？
对，我想他后面有谈一些啦，但是可能读者可能也会觉得好像不够齁、哦。
嗯。
对，他最后讲说结论是在256页有一种一点一滴嘛齁、包括你打电话取消一个计息的账户，或是就是你会去了解所谓公平价格啊等等的齁、或是你在买一个东西看一下它的标签产地处在哪里。
嗯。
那等等，就他有提供一些支持公平贸易、另类市场等等，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就是说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去解释他，因为他不仅讲了这个资本主义，他其实背后是一个神学齁。我们刚刚谈到说其实他对人的假设是一个经纪人，而且他是欲望是永远达不到满足的，他是一种缺乏的人，但是基督教讲的是一位丰盛的上帝， 是一位我们是一位敬拜的人，我们是有他形象的人，所以他其实对比了两种的神学啊。那而我们就是在这种所谓资本主义的神学当中。那我觉得他给我看到的是一个我们基督教有一个 better vision of 这种 human flourishing， 就是我想这个字可能富勒或是耶尔常常会谈到啊，就是人类兴盛，就是基督教给人类的兴盛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所谓的视野洞见。那我相信这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去把它展现出来，所以它没有一个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说不会有很清楚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愿意去思考，一起去想，一起去找机会，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跟这个世界很不同的一种群体是基于礼物的不是基于交换的。
是，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现代基督徒，特别是可能厌世的青年人朋友，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你如果对这个资本社会不满，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创造一些什么不同的东西？
是是，你觉得呢？你觉得就是你觉得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呢？我非常同意你讲，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他提供的一些建议，其实真的就是当作一个建议参考，是因为这些具体的落地它都是需要在一个脉络下面。
对，
就好像如果我们所身处的社会本身并不看重公平贸易，买不到公平贸易的产出的东西，那这些建议其实对我们来讲好像就是一个很高空的事情，就是很无法落地的事情。可是他提供的是一个完全一个新的眼光跟视野， 来看待我们的生命。就是资本主义在不断的强调我们用稀缺性来驱动我们嘛，就是说这世界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你要怎么样这个过了更美好的生活，怎么样能够得到救赎，就是要获取更多的资源，然后那个掌握更多的资源。那但是作者却从基督教神学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不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本相，也不是上帝呼召我们所过的这种所过的生活，而是源自于上帝自己的丰盛，而是源自于他的礼物。那在我们争取得到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领受了礼物。所以我觉得像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诶，真的，我们好像常常都在想要怎么样去得到我们还没有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给我一个提醒是，那上帝已经给了我什么是我现在就可以分享的，是不用我先去想我要怎么赚到那些东西才能够分享。而是那其中一个我觉得今天很稀缺的一个资源就是时间包括甚至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多媒体啊 Podcast 啊，很多人都会说其实这世界最无法增加的这个资产就是时间，每个人的时间就是这么多，所以媒体产业就是在竞争人有限的时间，所以它是一个零和的游戏，所以它必然落入一种竞争的关系，是因为如果你争取了它十分钟的注意力，那这个十分钟就是不见了，不会创造出更多的十分钟但是当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诶，当我从礼物的观点，我就发现说其实我有最宝贵的就是我的时间，那我要决定我怎么用我的时间来陪伴我身旁，我觉得说诶，上帝呼召我去爱的人，去陪伴的人，包括我的孩子，我的家人，包括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这个非基督徒的朋友们，我要怎么去分配这个时间，好像这个不用等到我赚到一定的钱我才可以做的，好像是我现在就可以做的，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很真实深刻的反思了。对，但我不知道对乐行你来讲你还想到哪一些。
其实很多很多啦，就是大家就是把上帝给我们的创意拿出来用在这些事情上，我觉得是会非常的丰富。但是就延续你刚刚讲，就是比如说给时间好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我上次也有谈到，就是说其实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基本的使命，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对，那所以说当我们按照这个资本社会的框架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不知不觉就用所谓的我们会对人像什么标签，然后你台大的或是你是这个北大的或是什么，就是那你这个做工的人或是餐厅的，你是不是在教会里头你就对他比较不热情还是
怎么样。是是是是。
那对，所以那我觉得当我们真的把自己生命当礼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去比如说我之前在工地打工，那我可以跟他们交朋友，我觉得就是这个对我的提醒很大，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他们就是上帝创造的人，我不会用说他是我的工人这样来对待他们，所以我可以跟他们建立友谊。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在工作当中，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有可能老板压榨我们，不把我们当一个人，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抗拒这个压力，我们不把这个坏的恶的势力继续扩大，我们可以善待公司的这个我们的秘书或是清洁的阿姨，或是我们是不是都是用一种人性的方式把它当做一个人，而不是当做要完成我目的的一个工具人这样子。对，当然如果是教会整个群体，我觉得它就是有一个另外不同层面可以去思考，因为他其实谈到，因为这个神的百姓是属于有这个属天的经济的这个眼光嘛，我们不可能强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眼光，可是我们既然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有这种所谓的礼物经济的眼光。那我觉得一群人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各种的可能性对，那比如说现在整个地球全球暖化这个是其实教会很少谈到说我们与受造界的关系。可是实际上受造界与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那还有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地球暖化受到很大的伤害，特别是在这些所谓第三世界的这些他们经济的状况更差的情况之下，或甚至引起战争。那群体，教会群体有没有可能我们一起去做一些恢复与受造 世界的关系的。
嗯，
会不会是，或是甚至去对于这些街友的关怀等等，觉得我觉得是很多很多地方是可以去思考的。
是是，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最近在读另外一本书，叫做《The End of Burnout》，很有趣。它是美国的一个哲学教授写的书。那他会写这本书，就是因为他自己在教书的过程当中，他 burn out。然后作为一个哲学教授，他就想要去探索背后的原因，所以读了大量的心理学、社会学。那最后他的结论很有意思，他说，其实 burn out 真正的原因，是我们赋予工作过高的期待、跟意义、跟价值。也就是现代社会似乎我们把人把我们存在的意义都跟我们的工作，当然这个工作怎么去衡量这个工作有没有价值，就是跟资本主义绑在一起，我们的收入多少，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那但他说唯有当我们不把工作当作是我们终极价值、意义、尊严的来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工作并有意义的工作。这是我的翻译啦，但是我觉得他这本书的概念是这个。那他就提到这个本笃修道会的例子。他说他研究了很多不同的信仰群体社群不见得是信仰群体，就是社群，发现本笃修道会的 burnout rate 几近是零，几近是零。那他说其中一个他觉得真正的关键是在于这些本笃修道会的修士，他们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会计师、律师、清洁工、开计程车的，什么都有。但他们晚上回到修道院的时候，他们彼此接待、彼此相爱，并不是建立在你是律师、你是会计师、你就被爱多一点，在群体当中你就更有价值，并不会因为你是清洁工、你是开计程车的，在群体中你的价值好像就少一点，而是大家都是被同样的对待、同样的接待。所以工作真的就只是我们服务人群的一种方式，它本身并不会带来一个阶级的差别。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体会，特别跟这本书的作者做个连结的话，就是恩典的经济就是其实我们能够做的一切都是恩典，既然是恩典就没什么好比较，你的恩典能够赚的比较多所以比较有意义，我的恩典收入少一点就比较没意义，而是我们怎么样用这个恩典去服务上帝托付我们的人。可是我们怎么对待彼此的方式好像就不应该受到这个世界衡量的方式，而是应该从一个天国的眼光来看待彼此的生命。乐琪，我想最后我也想谈一谈一个最后一个话题，就是那么因为你自己其实也在教会里面长大嘛，然后我们也都没有离开教会嘛，至少我相信你也是，我们都相信教会群体的重要性都相信牧者很重要。那今天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在谈到这个这一代的年轻世代的很多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上帝我不想努力的当中也谈到很多年轻人他感觉在这个世界的漩涡当中很累，来到教会也很累。但是我觉得这边我想帮牧者也说一点话，就是说其实牧者也很累，而且牧者无形当中其实整个牧养的文化也不是我们愿意的，但是也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牧者当时回应呼召的时候是说，上帝，我就是要这一生就是要追求教会成长，就是要追求这个我的 CP 值的最大化我的事工效率的最大化大概没有几乎没有牧者是我听到他的呼召是这样子的。可是当我们投入服事的时候，其实就像你讲的，没有一个年轻人投入职场，他大概一开始也不是要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可能也带着一些热血热情，可是被整个大环境给消磨了，最后感到挫折。那我觉得牧者其实也是的，那牧者好像又必须站在那个位置上，又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一个鼓励牧养劝勉的态度。那我也跟一些牧者私下聊天，他们也对于这个年轻世代对牧者的一些看法觉得很无奈就是觉得说 他们也很努力，他们很努力的去爱人，很努力的去建造教会，而且我们都相信牧者的价值，也都被这我们的生命也被很多牧者所影响跟塑造，那到底出路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什么给堂会牧者的建议？
我不敢啊，因为我自己没有在堂会当牧者，但是我觉得可能群体就是要一起来想一些方法来安息吧，就是说我们找到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安息不是不做活动，而是上节目谈我们是可以恢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人与自己，人与土地的关系。但我觉得在现代的社会可能可能牧者可以多给一点点就是情感上的需要，就是容忍人家真的觉得很累，其实可能牧者自己也很累了，就是可能敢于破碎或是敢于分享这样的破碎是一个可以试试看尝试，当然也不见得要在每个场合啦，但是
是
对，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使命门徒这个概念或是这样的 movement 还是很重要，因为其实不要把信仰这件事情都责任都堆到牧者身上，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是门徒，所以实际上你也要不能够把所有的牧养的责任都交在牧者的身上，而是我们本来就要成为门徒，我们就要学习，我们要在职场当中要对，我觉得这样也是分散那种牧者的这种压力啦，对，甚至其实牧者也需要我们的牧养，对，其实我们是彼此的，我们不是单向的这样子，
是整个在做职场使命门徒的这个运动跟很多人聊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有听到这样的心声，就是其实职场人士需要牧者给的并不是更多职场的建议，而是一个倾听者，一个同理者，然后一个不断提醒我们活在那个更大更美的故事的那一个人，
是，
就是牧者也许没有答案告诉你下一季到底该扩展市场还是守住你的市场就好，大概也许有些牧者，少数的牧者他真的那么厉害，他可以，可是大部分的牧者我想我们不是受这个训练的，但是很多职场人士在私下跟我交流的时候会说，其实他们最需要的是安静的时间，更需要有一个人能够讲讲心里话的时间，那也有很多的牧者私下跟我聊的时候也说，其实他们过去也没有职场经验，可是他们发现牧养职场的专业人士并不是要在职场的专业上面成为一个专家给他们专业的建议，而是真的就是做好一个聆听者、同理者，或者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去准备好跟另外一个人敞开生命的交流，那在那个当中好像两个人或者是双方都感觉到被彼此所喂养，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美的关系，那或许就像你的建议是也许这不是一个哪一边的责任，而是我们共同的群体的责任，我们一起坐下来一起可以有些交流，很坦诚的分享我们生命中的压力，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疲倦，并且从福音当中一起去探讨在我们的处境当中，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踩出一个 baby step 往前走一步朝向这个丰盛的属天的经济学走一步。
对，我觉得另外一个也是蛮重要的，突然想到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理解这个资本社会这样子的一个宏大叙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能要意识到有时候我们对教会的一些思维或有可能也受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很容易把教会就看作是那个建筑物，或是我们什么时间然后有多少人参与，
是，
那我们忽略了说其实教会是我们这一群人，然后我们这一群人然后在这个资本社会里头我们受了很多的打击，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只能挨打，其实我们是可以创造一些新的可能性的，
是，
对，
是，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教会基本上是挨打了而且挨打得很惨这样子，
是，对，是，你在导论的时候，这本书的导论就是欲望经济学里面你的导论也提到说，其实我们很需要一种新的想象力，在上帝的启示当中一种新的想象，教会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群体，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活着，以至于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在创造一些新的，也让其他的人看到就有个盼望，甚至看到教会背后的上帝，那位丰盛的上帝，
是，我觉得当我们可以对比这个所谓缺乏的这种或是 资本社会，我们有一种丰富的礼物的这种群体在的时候，当我们彼此都看待彼此是礼物，看待自己的礼物，我们愿意去慷慨的给予，其实这样的群体是很美很吸引人的。那
是
在这些非人性社会资本社会受伤的人看到有这样子的关系，有这样子的可以接纳情感，可以彼此饶恕，那他们会觉得这个群体是很美的。我相信福音就是这样子展现出来的。
哇，谢谢乐琪今天的分享。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乐琪他大概每一两周都会定期在教会青年的思考健身房这个 podcast 里面，跟不同的人谈书。那我自己其实这也是我乐琪的这个 podcast， 也是我休息的时候常听的 podcast 之一。所以如果是你是喜欢阅读的人，也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去找这个 podcast 出来听。谢谢乐琪。
好，谢谢嘉华。
属天的经济，属天的礼物，神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们。神给了你什么，是你可以分享的，成为这个世代祝福的管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